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这个节目。在上次的节目当中，我们谈到了有关祈祷的问题。今天呢，我们愿意继续就这个问题来发挥。谈到祈祷，我想耶稣给我们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因为祈祷为我们人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有时候我们到教堂去望弥撒做礼拜呢，不一定是常有这个时间，普通都是在礼拜天。但是呢，我们如果在生活当中，我们愿意跟神、跟天主交往的话，我想随时随地都可以，因为天主是无所不在、处处都在的。那么今天我们就进入到耶稣的生活里面去看一看他如何祈祷的。我们知道耶稣他在纳撒勒隐居了30年，然后他到约旦旷野接受他的前驱若翰洗者的洗礼之后，圣经告诉我们他在圣神的催迫之下到了旷野中去，做了40天40夜的守斋和祈祷。那么为什么耶稣要在那里祈祷呢？为什么他要守斋呢？因为在耶稣开始传教救人的灵魂之前，他愿意跟天父有更深刻的来往，他愿意在跟天父的交往中去体验天父叫他走的一条路到底是什么的道路。圣经告诉我们，那就是马窦第四章，耶稣他在旷野中守斋祈祷的情形，然后他接受了魔鬼的试探。我们现在不妨来听听看。那时耶稣被圣神领往旷野，为受魔鬼的试探。他40天40夜禁食，后来就饿了。试探者就前来对他说，你若是天主子，就命这些石头变成饼吧。他回答说，经上记载，人生活不只靠饼，而也靠天主口中所发的一切言语。那时魔鬼因他到了圣城，把他立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天主子，就跳下去，因为经上记载，他为你吩咐了自己的天使，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有记载，你不可试探上主你的天主。魔鬼又把他带到一座极高的山上，将世上的一切国度及其荣华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朝拜我，我必把这一切交给你。那时耶稣就对他说，去吧撒旦，因为经上记载，你要朝拜上主你的天主，唯独侍奉他。于是魔鬼离开了他，就有天使前来伺候他。如果听众朋友还记得的话，我们在讲耶稣传教之初曾经提到过这一天，那么今天我们就不再重复。在这里我们愿意讲的就是耶稣他在传教之初花这么长的时间祈祷守斋，就如刚才我说的，就是愿意更接近天父。在接近天父的过程中，他会体验到将来他要走一路到底是什么样的，他要扮演的角色又是怎么样的，那就是上主的仆人跟受苦的末期啊。所以当耶稣知道了这个之后，也因此呢，当魔鬼在试探他的时候，他没有把他的神性展现出来。在天主教的习惯里面，如果要做一个重大的决策，或者是要做一个决定之前呢，特别像教会的一些主管们，他们都会做一段蛮长的时间的闭境，比如说5天或者是7天，甚至有时候更长。主要的目的就是为寻找天主的旨意，并且从天主的手中能够承受更多的祝福和恩宠，还有光照。所以耶稣他在传教之初花了这么长的时间在那里祈祷，也是给我们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再看看耶稣在路加第六章里面所记载的他怎么做。就是当日有很多的人愿意跟随耶稣，那么当他说他要拣选设为宗徒，就是第一批的大弟子的时候，我想愿意加入这个团体的大概很多，但是耶稣并不是随便选择，因为耶稣他常常的祈祷，就如同路加第六章告诉我们，那几天他彻夜的祈祷，表示他白天非常的忙碌， 那么到了晚上的时候，耶稣就去祈祷。为什么彻夜祈祷？就是在祈祷当中，他跟天父磋商到底要选择哪一些人，然后才选择了后来的舍卫弟子。这也是耶稣常常祈祷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再看看耶稣有一次到圣殿去，这是白天的事情。为什么耶稣到圣殿去呢？因为他白天有空的话，他也常到圣殿去跟天父祈祷，跟天父交谈。那次他去了，看到前院有很多的商人在做生意换钱，还有很多的商人在那里卖一些寄生，如同鸽子等等的。耶稣看到这种情形，他拿着鞭子去抽他们，把他们的摊位全给推倒了。耶稣当时责备他们说，圣殿是祈祷之所，是人接近天主的地方。因为犹太人他们认为在世界上最接近天主的就是耶路撒冷的圣殿，因为在那个圣殿里面有旧约中的十诫的石板，还有盛着玛纳的一个罐子，这是代表天主的临在的地方。所以呢，耶稣对他们说，圣殿是祈祷之所，是非常的神圣庄严肃穆的地方，你们怎么可以污染它，把它变成买卖的场所，像菜市场一样的。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耶稣他常常到圣殿祈祷。特别是当耶稣遭遇到很多的困难挑战诱惑的时候，他的祈祷更加的殷切。彼得马窦第26章给我们描写的耶稣，他在受难之前，他带了他的十个弟子，其实那个时候已经只剩下十一个了，因为罗大斯已经去带那些坏人来抓他。耶稣到那个地方去，趴在一个他常去祈祷的一个大石头上，他开始对父说，父啊，如果可能的话，不要叫我喝这个苦杯，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但照你的圣意完成。在耶稣受到了很多的试探，十字架很沉重，痛苦很大的时候，他的祈祷越加热切。所以耶稣的榜样为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训。因为很多的人当他们在生活当中遭遇到困难的时候呢，固然我们应当想办法靠我们的能力去解决，但是呢，我们更应当要祈祷。但是我们反观当日在山园的时候，当耶稣遭受到那么大的痛苦挑战的时候，他热切的祈祷求父帮助他。可是当他回到了他的弟子那里去的时候，却看他们在打瞌睡，怪不得耶稣会提醒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不能够陪伴我祈祷片刻呢？你们应当要常常醒悟祈祷，因为我们的精神虽然是豪爽的，但是我们的肉体却是很软弱的。在波多禄前书里面告诉我们，就是我们要常常醒悟祈祷，因为我们在事业上有很多的诱惑，我们如果警醒祈祷的话，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看出这个诱惑之不对，到底是来自哪里，我们才能够避免。因为圣经告诉我们，魔鬼就如同一只不睡觉的醒狮，他在街市上到处巡逻， 他所要吞噬的是那些没有醒悟祈祷的人。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果遭遇到困难的话，我们一方面要尽人事，但是同时呢，我们应当要依靠天主。我想这两点是相辅相成的。有的人遭遇到了困难，只是靠祈祷，但是自己并不努力，这个是不对的。因为我们俗话说，自助而后天助，天助自助者。因为信仰或者是祈祷并不拿掉人的责任。基督徒，有一年我在美国，那就是1973年的时候，我在 Santa Clara 那边，我去拜访了一个家庭，这是美国家庭，妈妈还是念师范毕业的一个老师，儿子呢是一个大学生。当时他们告诉我，他说我们家里如果有些人生病的话，不说的话呢，我们就祈祷，问天主到底我们该做什么。我当时这样想，我说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天主给我们一个理性，天主给我们一个脑袋，天主给我们尝试，我们应当知道生病当然要先去看大夫，也不能够什么事情都是靠祈祷，那么医院不是要关门的吗？所以我常常说，祈祷跟信仰不拿掉人的责任，我们还是得去看。就如同两年前我做过神经痛的时候，我知道我一方面固然要祈祷，但是呢，我更应当去看病，去吃药，去打针，因为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那么另一方面，有的人就是当他遭遇到疾病或者是有痛苦的时候，他们光是靠人性在那里去处理，而忘记了祈祷。所以我是觉得祈祷跟个人的努力必须要两者在一起，那么这样的一个祈祷才更能够得到天主的降福。好的，那么现在我们再继续讲一讲关于祈祷一些问题。我记得在祈祷当中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我们应当要有恒心，要持之以恒。很多人非常的急，一祈祷的时候就希望马上得到天主的答应，我想这是不对的。特别在今天我们那么强调一个素食文化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没有耐心等待天主的安排和答复我们的祈祷。像比如说今天有很多的人，他们常常跑去算命，或者是看紫微斗数，或者是去看那些抽签等等的。我想这样的做是因为人已经没有耐心的，我们巴不得马上能够有一个答案，但是这样的我想是不对的。在这里我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那就是有一次有一个教友在分享的时候他提出来的，虽然不一定是真实的故事，但是这里却表达的祈祷必须要等待的这种意义。话说呢，有一个教友他坐船，也许跟他的朋友在一起出海了，可是后来这条船他遇到了飓风翻了，其他人被飘走了，但是他一个人被飘到了一个孤岛上去，在那里没有人烟。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就非常的着急，他就跪下来非常热切的祈祷，祈求天主能够伸出援手。可是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一点回音都没有。在这个时候他心里在想，天主已经忘记我了，所以他就自力救济，他去砍树啦，找一些茅草，后来盖了一间茅屋。当他落成的时候自己在庆祝，想不到不小心呢，他整个的屋子被火烧掉了。就在这个时候他非常的抱怨，他本来不满，现在开始抱怨，他说天主啊，你真是不公道，我求你没有回答，我现在自己想办法解决，当我在落成高兴的时候怎么搞，你把我的房子给烧掉。天主怎么会烧掉他的房子呢？是自己不小心，他把这个罪怪罪到天主的头上去，这是不公道的。只有当他在抱怨的时候，突然间他听到远远的有一条汽船的汽笛嘟嘟嘟的往他这个地方来了，他心里是很纳闷，他说他们怎么会知道我在这个岛上呢？等过了一段时间，这条汽船靠岸了，他们下的船来见他的时候，他就很好奇地问他们，他说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个孤岛上呢？他说有啊，因为昨天晚上我们远远地路过这儿，在黑夜中看到在这个孤岛上面的有人放一把火在求救，所以我们就过来 帮助你了。这个时候，这个教友呢，终于恍然大悟，他的祈祷天主并没有忘记，天主是听到的，但是天主有他的时候，天主有他的方法。在圣经上耶稣也告诉我们，他说祈祷必须要持之以恒。他讲的比喻是这样的，他说祈祷基督徒有一个朋友三更半夜的时候去敲另一个朋友的房门，他说请你起床给我一些面包吧，因为我有一个客人来了，这个客人不约而来，所以我们家里根本没有剩的东西招待他，他又肚子饿，能不能把一些面包借给我去招待他。但是里面的那个朋友已经睡着了，他说不要吵，我在被窝里面很舒服，而且孩子也睡着了，不要吵我们，回去吧。耶稣继续地说，他说如果你继续地敲门，里面的朋友哪怕不是为了爱心借你面包，至少他为了要平安地早点回去睡觉，安然地睡觉，他会起来给你面包把你打发走了。那么这段话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祈祷必须要有耐心。我记得我曾经读过一篇文章，这篇文章里面有一句话跟这个有关系的，那也是作者的他的一篇祷词，而且作者呢是好多年前过世的一位德国的非常出名的神学家，叫做勒南神父。他在文章中这样说，他说上主啊，你所要求于我们的祈祷就是耐心等待着你来到我们的心中，打开我们的心房。我想是很有道理的，我们祈祷的时候必须要有耐心，因为如果没有耐心的话，我们往往会觉得很失望，甚至会觉得哎呦天主这么不灵，所以跑去算命去了。我想这是代表信德不够，因为我们以前曾经提到过信德是非常重要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祈祷的内容是非常的丰富的，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只能够谈到这，下次我们继续分享。谢谢你的收听，天主保佑。